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罗嘉怡，跟我一起的还有李兰老师。李兰老师平安。
罗老师您好，弟兄姊妹平安。嘉怡老师啊，今天我们的课程呢真的很快就来到十一课了哟。那今天我们呢还是会跟大家探讨有关婚姻常见的问题啊。那这一课的题目就是不育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生育。
对，
那讲到生育，记得我们在第一课那里呢就谈到啊，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呢，其中第三个目的呢就是繁衍敬虔的后代，就是生养后代了。
对，
那所以生育可以说是神设立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神的祝福。在圣经里边呢有一些的经文呢就提到了生育了，比方说创世纪的1:28那里讲，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另外在诗篇的127:3那里也这么写着，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对，一般来说我们说夫妻结婚以后建立家庭，生儿养女就是他们的本分和天职。家庭因为有生养儿女，代代的传承和延续下去，也是神给人的祝福。但是这个时代现实的环境影响着人对生育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说不少人结婚以后他们不想生育，因为他们害怕承担一个很沉重的养育的责任。在基督教的婚姻观里面，生育是一个经常提到的一个重点，因为生育是神设立婚姻里面其中一个目的。所以没有儿女的家庭好像总会给人一个不完全不完整的一个感觉。现实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享有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够生育的夫妇，他们因为不育的问题受到很大很大的困扰。
在圣经里头，不能够生育的妇女生活是充满了痛苦啊。那这些妇女当中呢就包括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雅各的妻子拉结，还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如果我们看他们在没有生育之前他们那种的心情，经文对他们的描写都知道，他们是都曾经因为自己不能够怀孩子就感到很痛苦很羞耻的。不育在圣经当中呢特别是旧约里头啊，有时候是会被看为是神惩罚人的一种方法，是一个咒诅啊。在中国的社会，生儿养女呢也是传统的思想，一般人都认为夫妻结婚以后需要生育才能够让婚姻和家庭呢更加的圆满，如果是结婚但是呢没生育，那就被看为是一个缺陷。那到底不育是不是真的是缺陷呢？不育的夫妻有时候又被这样那样的问题困扰，那多多少少他们的婚姻会受到影响。
不错，结婚多年却没有生育的夫妇，在传统的家庭里面强调生养的标准之下，他们却是面对不同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我们说是来自配偶跟上一代的压力，传宗接代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心里面我们说仍然是根深蒂固。一些统计的资料显示， 在我们开放的香港，有一些男士啊，他们是属于家里唯一的儿子，只是他们结婚以后，两夫妻都不能够生育，在延续相当的压力之下，这些男士也会前往一些机构里面寻求人工受孕。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想象，在传统家庭的背景下，已经结婚的妇女没有生育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大。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来自社会的压力了。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呢，常常就会被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好朋友啊，就会追问：“哎呀，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那对于这些好像是关心的追问呢，那些不能够生育的夫妻就会感到非常的尴尬了。特别是一旦证实不能够生育的时候呢，夫妻都会觉得说没脸见人，甚至呢会感到羞耻的，生怕被别人投以很特殊的目光。第三方面呢，就是来自个人追寻满足感的一种催逼啊。有一些夫妻结婚一段时间，好像在婚姻关系当中没有什么突破，就很想借着生孩子给婚姻关系呢就带来一点新的刺激。也有一些夫妻看见别人有小孩那种欢乐，那出于人有我有的这种动机就追求生育。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把生命按功能价值来看待了。其实孩子绝对不是一个工具，不是因为满足父母的欲望而生存。
对，生孩子绝对不是满足夫妇的欲望和需要，夫妇真的要明白这个重点。第四方面的压力是来自夫妻身份肯定的压力。怀胎十月乳养儿女好像就是女性的性别特质，如果没有生育的话，在这个性别特质上好像有一点的缺陷。不育跟男性同样也有父性表达的需要，如果来自丈夫生理问题引致不能够生育，男性的角色会受到冲击。其实无论处在哪一种压力，不能够生育对渴望生育的人来说绝对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越想生孩子，生育对他们来说却是越发困难，越得不到人更越想得到，甚至我们说想尽千方百计为自己制造生育的机会。
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解释一下不育的定义。不育在医学方面的定义呢，是指到一对夫妻他们有正常的性生活，但是连续在12个月里头没有采用任何避孕的措施，也不能够成功的怀孕，这样的话呢就算为是不育了。不过说到不育，并不代表人没有生育的能力，而是人在某一些的情况和原因之下呢不能够成功怀孕和生育。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生育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不育的不同情况吧。
第一种情况我们相信是身心的状况，包括男女双方的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在考虑当中。生理方面关乎男女双方的生理机能不全，又或是我们说女性内分泌失调的影响。这里因为篇幅缘故，我们不能够很详细做一点的医学讲解啊，还有我们也不是什么的专家，还有从医学的角度，大多数的医生会特别提醒女性的生育年龄是很重要。女性在25岁开始繁殖能力，他们会开始慢慢的下降，而且婴儿出生的成功率也会随着母亲的年龄加增而降低。心理方面也来自现今我们说社会生活节奏急速，人的生活可能忙得很疲累，不少的夫妇在急速的节奏生活影响之下， 他们不但没有亲密的性关系，就是有了，也是在一个很疲累勉强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带来很多身心方面的障碍。我们曾经见过一些夫妇，他们渴望生育多年，但迟迟不能够成功，越想怀孕却越难成功。有一些夫妇，他们经过多年的等候祷告，他们终于生下孩子。我们说这些夫妇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
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是原因不明啊。那有时候呢，夫妇俩呢就经过很详细的身体检查了，再加上呢全面的诊治和检查，但是都没有办法呢去找到不能够生育的明确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妻子是属于高龄又或者是不育的年日已经超过三年了，那自然受孕的机会就会下降。
对于不能够生育但是也有渴望生育的夫妇，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失望着急的情绪，甚至我们说会产生绝望的感受，强烈渴望有孩子，但等了很久却发觉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人心里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谴责。人不单单因自己不能够生育而愤怒，也会把愤怒情绪转而到所相信的神身上。人受到不生育的这个情况影响，感觉与神的关系不亲密，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神遗忘了，神没有爱心，甚至谴责神没有体恤自己的情况和需要。
第二种负面的感受呢，是徘徊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在周期性的生理状况之下呢，女性会徘徊在希望跟绝望之间的。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可能会怀孕的机会，每个月都会带来新的希望，但是同时也带来痛苦的绝望。这样不断的重复失败的经验，人就会活得很痛苦了。第三方面呢，就是嫉妒了。看见别人抱着孩子那种欢乐，就会刺激不育的人心里边有不安，甚至也会妒忌。他们心里边埋藏的是一种憎恨和妒忌别人的一种感觉，其实是因为太渴慕有孩子了，太羡慕别人和迷恋别人所拥有的孩子了。
这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我们说相信是负罪感。特别作为妻子的，面对配偶对生育的向往，他会存着很大的罪疚感。有些夫妇在恋爱的阶段已经憧憬有自己的孩子，这个梦想一直想着，但其实没有生育，做妻子的很自然会产生一个负罪的感觉，甚至我们说背负着上一代传宗接代的传统压力，渐渐负罪感就会转化成忧郁的情绪。第五种感受是自尊心受损。不能够生育的夫妇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会感觉自己是不完全有先缺的人，这样的心理感觉容易形成自尊心低落。特别出生在有孩子的夫妇群体当中，不育的夫妇会有自卑想逃避参与群众的机会，他们可能有很多这样的聚会他们就不想去。有些信徒因着没有生育的问题，他们可能出现一个更明显的情况，就是远离教会，远离跟肢体相交的聚会。
夫妻不育的负面情绪是不容忽视的，不育可以引致与人隔离，自觉失败和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留意和面对，更有可能会导致婚姻破裂。 现实生活里边也会听到有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说，因为没有生育，心里边就充满着焦急和痛苦。而刚才提到的像愤怒啊、妒忌啊、自卑啊，还有负罪感啊，这些都完完全全的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有一些更印着心里边的内疚会越来越严重，慢慢呢就变成了忧郁。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因着负面的情绪影响出现了疏离，有裂痕，导致离婚。不育的情绪问题，夫妻一定要互相沟通，找出共识，共同去面对，不然的话容易因着不育会引致婚外情的出现。我们是不能够接纳因为不育的缘故在配偶以外发展感情或者是性关系。
嗯，夫妻不能够生育的情况确实在婚姻里面是常常见到的问题。不能够生育的夫妇究竟可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尝试列出一些面对不育问题的正确的态度，也会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给大家参考一下。首先，要正确认识生育的意义。神在创世的计划里面设立了婚姻，为男人造了女人。神不但让男女在爱中结合，神也应许人有生育的能力，繁衍后代，让夫妇在爱情生活中有新的发展。儿女就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可以说生育是夫妇在婚姻关系里面享有的恩典。孩子是神的恩赐，这里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能否在不育的情况下接受人工受孕呢？这里说的人工受孕是局限在夫妇自己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情况。如果我们接受刚才所说的，生育是夫妇在婚姻关系里面透过性的关系而享有的恩典，那么生育即容许在婚姻的性关系里面，那么人工受孕的进行就没有可接纳的余地。从基督教生命伦理观点来看，生命是出于神，是受造的。人工受孕这种透过科学和医学的人为方法，我们说可能是强行得到想要的儿女，是违反神的主权。
不过反对接受人工受孕的方法呢，不是所有基督徒的观点，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教会呢是接纳人工受孕的，去帮助一些不育但又渴望有小孩的夫妻，让他们借着这个方法可以呢就有自己的儿女。前面就提到过不育的原因啊，其中一个是人的身心健康啊有一些问题。那如果把不育看作是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引致呢就没办法生育，那么借着人工受孕来去治理和帮助不健全的生理状况，或许是可以理解。这就好像人患病要找大夫去看一看去医治啊一样。但是透过医学和科学的方法使不育者从不育到生育，也不能够简单的用治理疾病的角度就可以绝对的解释的完全，因为生命毕竟牵涉到受造的主权呢。
所以在决定接受不育或是接受人工受孕，希望得到生育的机会，重点在于人怎样去看生命的价值，也关乎个人对神的认识和关系是怎么样。对于接受人工受孕的人，在寻求怎样的方法，他们必须要明白，人工受孕不是100%成功，人工受孕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当中还有需要靠赖神的恩典。
那对那些不育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决定采取人工受孕的方法，我们作为他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又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呢？
嗯，
那我们不要用审判者的眼光去判断他们，反而我们要用爱心去关怀和支持他们。如果能够帮助不育的弟兄姊妹学习数算神的恩典，或者呢，他们会慢慢的明白不育也有神的心意，他们呢就能够依靠神，欣然的接受不育的事实。
嗯，
不过夫妻从不育到能够接受不育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和阶段的过渡的。从神学的观念来看，神创立的世界呢，人在其中是有管理和受托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人不但要去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也要好好的照管家庭儿女，那这是神托付给人的责任。如果神赐下儿女，做父母的就要好好的去照顾教养，如果没有儿女呢，夫妻也要共同维护建立美好的婚姻。儿女是婚姻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婚姻的全部，也不是婚姻的重点。这也正如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生的全部。能够正确的认识生育的意义，不管是有没有儿女，弟兄姊妹都能够享受到婚姻和家庭的欢乐。
对，面对不能够生育的情况，祷告求神赐生命也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圣经里面有一些不能够生育的例子，因为他们向神祷告，终于得着神赐给他们儿女。圣经里面记载说，以撒因他妻子不能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伯家就怀了孕，他的妻子利白家就怀了孕。创世纪25:21。念这章圣经的时候，20记载以撒娶妻的时候是40岁，26说利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这是经文告诉我们，以撒为妻子不育祷告是一个不短的日子，期间大概相隔20年的时间。
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哈拿，她没生育心里就愁苦，跟丈夫到示罗敬拜的时候，她就去到耶和华的殿里向神祷告，并且向神许愿，若有儿子会献与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上的1:27那里记着，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那虽然圣经没有清楚地记载哈拿祷告了多长的时间，但是相信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
嗯，因此面对不能够生育的情况，基督徒可以学习向神祷告。事实上我们也遇过一些基督徒等候生育很久的时间，借着信心的祈求，10多年以后神果然赐给他们儿女。向神祷告确实是一个面对不能够生育的出路。有时候神不一定像这些圣经人物的例子一定赐下儿女，但人借着祷告的操练，信靠神的心也会变得更加坚定，越祷告越会明白神的心意，也在当中得着平安稳妥的心，继续在不能够生育的境况下欣然生活。
另外一个面对不育的方法呢，是领养儿女。我们基督信仰呢，高举的是耶稣基督舍命和牺牲的爱。因不育而又渴望有儿女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真的可以考虑领养有需要被照顾的孩子。纵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也没有经历怀胎10月的孕育过程，但无私的爱仍是可以透过领养去传递和分享的。领养儿女可以帮助不育的夫妻处理没有儿女的缺欠感，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透过这种愿意无条件付出的爱心，去帮助那些失去父母或者是被遗弃的孩子，享受有家庭的福乐，并且呢，让他们能够更健康的去成长。
嗯，弟兄姐妹，今天的课程我们来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相信透过今天的课题，可以让大家对不育的问题多了认识和一思想。如果你身边有一些现在处在一个不能够生育的情况，他们可能也面对种种的压力，愿神借着你成为他们的资源，请你也用爱心去关心他们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接着祷告陪伴，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眷爱。其实今天我们的课题里面也有一些可能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争论的一些情况，就是基督徒能否接受人工受孕，我们也说过有一些人他们觉得是一种疾病，好像是健康上的一些疾病的治疗，但是我们说人工受孕也超越了生命的主权，所以也不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去解决这个不育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也是我们依靠神的一个出路。最后我们请李兰老师也带领我们祷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正在为这个需要他们来祈求的话，
好，
求神给他们帮助。
赐下生命的主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在我们的身边也的确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希望有孩子，他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主啊，若是许可，求你赐给他们孩子，你知道他们的心。主啊，若是你的心意给他们有别的一些命定，求你帮助他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也能够从你的爱里边找到医治，也能够从你的爱里边找到出路和满足。
嗯，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婚姻和家庭，也借着在婚姻家庭当中去操练，凡事感恩仰望。主啊，再一次把所有等待孩子出生的弟兄姊妹叫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主你赐福他们，帮助他们，将你的恩典、平安、喜乐、更多的爱和丰盛赐给他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对不育的问题有什么想分享，也有一些你想交流的，欢迎你写信跟我们去交通一下。我们希望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跟听众朋友有更好的讨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这里了，再见。
再见。两个人总比一